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6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本周将在华府与拜登总统会面。
美国将加强限制对华投资，专家预测新措施将陆续出台。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出访约旦、以色列和埃及。
媒体揭露中制起重金遍布美国港口，恐成为间谍工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近日拜访约旦、以色列和埃及，向盟友传递美国坚守地区承诺的信息。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于周日抵达约旦首都安曼，觐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外，五角大楼也将敦促以色列缓和约旦河西岸的紧张态势，并展开和埃及领导人的对话，同时讨论人权问题。不具名的美国国防官员表示，奥斯汀将传达美国对中东的长久承诺，并向我们的合作伙伴保证，美国仍致力于支持他们的国防事业。该区部署约3万名美军官兵，被视为对抗伊朗影响力的关键力量。中东国家近年加强推动经济，与中国的合作持续扩大，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多个海湾国家。敏感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往往都能看到中国的身影，引起美国高层专业人士担忧，间接促成这次奥斯汀的访问。
土耳其外交部长卡夫索格鲁5号说，土耳其正力求延长联合国支持的黑海谷物倡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和土耳其去年7月居中斡旋达成的黑海谷物倡议，让谷物得以从3个乌克兰港口输出。这项协议去年11月份时曾经延长，如果各方没有继续同意延长，将在3月18号到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5号说，唯有俄国农业生产商的利益被纳入考量，他们才会同意延长这项协议。俄国去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打乱了谷物和化肥的出口。去年7月，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土耳其和联合国的斡旋下达成黑海谷物出口倡议，但是俄罗斯去年10月底宣布暂停参与协议，并归咎于乌克兰借协议之便用无人机攻击克里米亚的俄国船只。
俄罗斯面对各国制裁，外长拉夫罗夫于2月9号表示，苏丹军政府已经同意俄罗斯在红海沿岸建立海军基地，俄罗斯可能借此影响力投射至印度洋，并增强与伊朗的军事走私路线。另一方面，德国总理舒尔茨几天前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之后，接受 CNN 访问的内容3月5号播出。舒尔茨表示，如果中国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而对莫斯科提供武器，这将会有后果。舒尔茨返回德国之后，5号在内阁会见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后接受访问表示，我们都同意一定不能够运送武器，中国政府也已经表示不会运送任何武器，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正密切注意着。
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美国官员日益忧心遍布全美各大港口，甚至包括几座军港内所使用的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可能因为不起眼而悄悄地变成中共间谍的工具。报道指出，部分国安和五角大楼官员把中国振华重工制造的起重机比喻为特洛伊木马。振华重工的起重机相对价廉物美，而且里面装有精密传感器，可以登录和追踪货柜的来源和目的地。有些人担心，中共可能借此得知美国为全球美军进出口的物资项目。业界人士说，有些港口确实已经开始改用瑞士等其他国家研发的软件来操控振华重工的起重机，包括东岸第二大货运港乔治亚州的萨凡纳港等一些港口，则愿意多花钱改向芬兰的科尼起重机公司采购。
第5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于3月5号到9号在多哈举行。在此前发布的多哈行动纲领中，他告诫人们， 全球复苏取决于最不发达国家所获得的支持。最不发达国家需要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系统方面的大量投资，以及全面实施2030年议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有的所需资源。来自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领导人五号出席联合国峰会时，对富裕国家对待贫穷国家的方式表示失望和痛苦。法新社报道，许多人明确呼吁发达国家兑现承诺，提供数以10亿计美元的援助，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和应对气候变迁。但在这场10年一次峰会的总辩论第一天，除了东道主卡塔尔表示将对联合国计划提供6000万美元之外，并没有宣布任何关于急需现金的重要声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领袖缺席关于贫穷动荡的5天辩论。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士调查指出，已经退休的白宫前首席防疫顾问福西，在2020年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曾经指示或委托他人撰写学术论文，借此反驳 COVID-19 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说法。据《纽约邮报》报道，这篇论文名叫 SARS-CoV-2 的近端起源，于2020年3月17号刊登在《自然医学》期刊上。但是在发表之前，曾经寄给福西进行修改。此外，福西和时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的柯林斯也曾经通过电话和4名论文作者进行讨论。但是没过多久，福西在2020年4月17号的疫情记者会上，直接引用这篇论文驳斥武汉肺炎病毒从中国泄露的言论，并装成他完全跟论文无关，也不认识作者。众议院监督小组委员会3月5号公开的电邮显示，论文作者之一的安德森坦诚福西曾经向他暗示，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反驳中国实验室泄露理论。至于为什么福西这么努力想要掩盖武汉肺炎病毒可能的起源，由共和党所主导的众议院监督小组委员会说，这将是他们未来所关注的重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本周将到华府与拜登总统会面，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咨询公司 JPR 公布的2022年第四季全球图形处理器 GPU 报告， GPU 出货量只剩1300万颗，比2021年同期大幅衰退 50%， 销售额同步下滑 24%， 研判是2022年底加密货币崩盘所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还说， GPU 市场变天，英特尔已经赶上 AMD。 报告指出，市场原本是英伟达和 AMD 两大玩家厮杀，英伟达仍然稳居霸主地位，去年第四季市占率高达 82%，AMD 为 9%。 令人意外的是，英特尔也来到 9%。 这项研究遭到知名科技公司 Tom's Hardware 抓包，直言 JPR 误把6万颗英特尔 Pontevecchia 服务器的 GPU 算进了消费类型的 GPU。原因就是英特尔把它销售的 Pontevecchia 服务器的 GPU 的收入计入消费类 GPU 部门的收益，这显著增加了它的收入。报道指出，经过更正后，去年第四季全球独显 GPU 的市占率，英伟达应该是 85%，AMD 为 9%，英特尔应该是 6%。
3月4号消息，在英伟达400亿美元收购 ARM 的交易终止之后，软银就积极准备 ARM 的 IPO， 推动这一全球半导体领域的关键厂商上市融资。据知情人士的最新透露称， ARM 的目标可能是筹集至少80亿美元的资金，预计将会在4月下旬秘密提交 IPO 的相关文件，很可能在今年年底上市。具体的 IPO 时间将由市场状况决定。报道称，软银已经选定了4家投行，牵头这一近几年资本市场最受关注的 IPO。 高盛、摩根大通、巴克莱和瑞汇金融集团预计将成为 ARM IPO 的主要承销商。 但软银方面还没有确定谁将成为最主要的承销商。知情人士透露， ARM IPO 的准备工作预计会在未来几天在美国启动，估值范围还没有确定，但 ARM 方面希望超过500亿美元。
ChatGPT 的问世掀起了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全球生成式 AI 企业的估值在两年内增加到6倍，达到大约480亿美元。目前 AI 正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能够理解人类语言和文本的 APP 进入市场，包括美国初创公司 Jasper AI 开发的文案软件，和加拿大多伦多 Cohere 创建的商品描述平台。而以色列 AI 初创公司 AI21Labs 今年1月推出了一款基于 AI 的写作工具，说它的使命是为作家提供新的力量。这家公司去年共筹集了6400万美元。根据荷兰数据平台 Dealroom 的数据，2022年市场对生成式 AI 的投资总额为21亿美元，是2020年的10倍。大约100家主要企业的总估值达到了480亿美元，是2020年的6倍。其中 ，OpenAI 占了一半以上，估值预计为290亿美元。不过 ，AI 未来也将面对多重考验，例如 AI 生成的文章存在错误，让客户面临损失或者产生法律责任的情况可能将增加。如何提升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将成为重大课题。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本周将前往华盛顿与拜登总统进行会晤。中共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问题预计将是两位领导人讨论的重点。请听报道。
本周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造访华府，并已得到白宫的证实。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总统将与冯德莱恩讨论合作事宜，以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来的挑战。当前美国正在呼吁盟友，如果北京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将协同对中共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近日曾公开披露，美国的情报显示，中共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弹药和武器等致命性援助。在美国公开披露之后，欧盟已多次公开警告说，如果北京这样做，将跨越欧盟的红线。上周五，来自乌克兰、美国、加拿大、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日本和韩国驻布鲁塞尔的高级外交官都齐聚一堂，讨论当前的国际局势。主要者，波兰驻欧盟代表拒绝透露讨论的细节，仅称会议旨在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一位高级外交官表示，至少一名与会代表认为，若缺乏中共对俄罗斯交付武器的证据，欧盟不应采取行动。但是如果证据确凿，那么中共显然跨越了红线。另一位没有出席会议的欧盟官员则说，美国尚未提供中共计划提供武器给俄罗斯的证据。尽管欧洲国家对于中共是否提供武器给俄罗斯的议题争论不休，但欧洲官员们对北京当局已提出严正警告，包括德国总理舒尔茨上周四当天就当着国会议员的面向中共喊话，警告中共不要提供武器给侵略者俄罗斯。荷兰外交部长霍克斯特拉也在同一天强调，如果有哪个国家越过那条红线，将自负招致的后果。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拜登政府准备制定一项可能禁止美国投资于中国某些行业的新规，以限制中国取得相关技术来增强自身军事实力。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及国际事务处研究员邱达生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还将陆续出台新措施，直到将中国从既有的供应链中移除。请听报道。
拜登政府即将加强美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规范。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3号在国会山提供给议员的报告中说，正考虑建立一个新的监管体系，以处理美国在海外进行的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先进技术相关投资。 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及国际事务处研究员邱达生为希望之声电台分析拜登政府设立投资规范的原因。
那现在当然是拜登政府他也不希望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中国的一些企业在利用这种方式取得美国的先进技术，那甚至呢转移到他的这个国防工业。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已经涉及到比如说中国大陆他现在在区域的这一种军事的一个扩张已经威胁到美国的一个国家安全啦。还有美国盟友他们本身的安全，你看因此呢这个等于说进一步扼杀这种中国大陆的军事方面扩张的可能性。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关键，也是就是说美中的这个科技争霸进一步来抑制这种中国那边用其他的手段来取得美方的技术。那特别是我们最近看到华为嘛，它有一些公开的展售它还是在美国的这种限制之下呢，仍然能够取得一些晶片而且还继续在贩售它的伺服器跟通信设备。那因此呢，就是说可能是有一些其他国家的这种绕过美国目前的一个管制呢那对中国的特别一些受到限制的企业提供这些晶片跟产品。那因此这个就是会让美国呢在这个因应中国的一些措施上面更加的升级啦。好像现在对中国的限制已经不再是只有高阶的产品跟技术了，连一些比较成熟的产品跟技术它也就开始来紧缩。
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两大部门说，预计将在白宫预算中寻求更多款项来投入这项投资筛选计划。白宫预算定于9号出炉。了解新计划相关工作内情的人士预计，拜登政府的计划将涵盖对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和某些形式人工智能的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邱达生研究员认为美国限制的范围还会扩大。
他现在的方式就是说应该就是一些比较属于这种半导体方面会禁止嘛，这是必然的。那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甚至扩大到这种生物科技都有可能。就是一些比较非传统产业这一部分的投资呢应该都是不希望把这些技术呢留到中国那其实除了国安的疑虑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希望进一步这个遏止中国过去针对这个外来投资它有这种强迫技术移转的这种惯性这个整个完整的改变这个中国呢他对这种外来投资的这种规范希望他能够遵守这种比较国际上的一些原则跟规范这样。
研究员邱达生预测，美国审查在外国敌对势力投资的措施还将陆续出台。
我觉得这部分应该不是到此为止，应该是会继续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美中的这种贸易或是科技的这个争霸基本上似乎是每月甚至每个礼拜都有新的这种措施出炉。所以说大概这部分的话就才会有最近经济学人嘛，他有一个所谓的 Out Asia， 有没有？ALTASI 就是有14个这个亚洲经济体呢可能取代了中国制造就是说将这个中国呢从既有的这一种供应链中排除。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采访，雅贤播报。
3月5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开幕式上旧调重弹，说北京将谋求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和平统一进程。对此，台湾陆委会回应，呼吁北京正视两岸互不隶属的事实，以相互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处理两岸事务。请听报道。
3月5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以一个段落谈及台湾问题，强调中共坚持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并反独促统，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对此，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周日回应说，北京当局应正视并面对两岸互不隶属， 尊重台湾人民坚守主权、民主自由的核心理念，放弃强加的政治框架与胁迫作为，以务实态度处理两岸事务，才能为双方良性互动创造条件。陆委会强调，对于后续对岸可能进一步推动相关工作，政府将密切关注评估，并加强政策法规的安全管理，防范可能的风险，并维护健康有序的互动往来。去年八月，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各方压力下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军方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连续很多天举行大规模封锁和实弹演习。中共军方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还曾飞越台湾空域。至今，中共军队几乎每天派遣军机或战舰骚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和台湾附近海域，不曾间断，并经常性的跨过非正式的台海中线。华盛顿观察者报指出，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上周四在一个智库说，尽管美国试图遏制中共当局武统台湾的野心，但在中共领导人公开宣扬要统一台湾甚至不惜以武力完成下，中共正在快速提升对台作战能力，因此在未来任何一个时间点上要阻止中共入侵台湾都将是一个巨大挑战。不过拉特纳仍然维持他在国会听证时所提出的2030年以前应该看不到台海重大战争的预测，但他强调中共入侵台湾的能力有所增强，也有攻台的野心，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强化遏阻能力，以确保北京侵台的代价高到不可接受。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军费成长比 GDP 高，学者称强军队优于强民生，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瓦格纳集团坦言缺乏弹药，俄军前线可能面临崩溃。
中共军费成长比 GDP 高，学者说强军队优于强民生。
俄亥俄州再次发生货运列车出轨意外，所幸没有危险化学物质。
联合国首次就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达成统一条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周六宣布，伊朗已经同意重新连接数个核设施的监控摄像机，并加快检查速度。格罗西上周六稍早说，发现浓缩程度接近武器等级的铀痕迹之后，他在德黑兰与伊朗官员进行了一场建设性的会谈。格罗西提到，先前伊朗核设施与摄像机和监控系统相关的监控活动有所减少，目前双方已经同意这些装置将恢复运作。格罗西是于上周五抵达伊朗，当时双方会谈因为重新恢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15年核协议而陷入僵局。这个协议的正式名称为联合全面行动方案。他说，我们已经针对资讯流失和欠缺连续性的问题绑上止血带，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工作，并强调这项进展非常关键，特别是在联合全面行动方案可能重启的前提之下。
据俄国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格金周末透露，控制乌克兰城市巴赫姆特的佣兵部队目前正缺乏弹药，如果被迫撤退，未来整个俄军前线将会崩溃。普里格金在周末发布的影片中坦言，现在对于所有倾向俄罗斯利益的军队来说情况都不好。在过去一周，巴赫姆特的战事越来越激烈，双方在各处不断展开攻防。而就在俄国佣兵团抱怨缺乏弹药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也在视频中说， 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城市巴赫姆特中，乌克兰军队在乌东顿巴斯地区正陷入一场痛苦且艰难的战役。泽连斯基在每日演说中说，我要向正在顿巴斯地区奋战士兵的英勇、力量和韧性致上特别的敬意。这已经是一场最困难的战役之一。他也感谢那些击退和摧毁近万的占领者、破坏敌方阵地和后勤补给的士兵。当前，巴赫姆特大致上已经形同废墟，俄军攻打这座城市的象征意义已经大于实质的战略重要性。
当地时间周六傍晚，美国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又再度发生货运列车在俄亥俄州西部出现翻覆意外。尽管这次车上没有载有有毒物质，但是这是业者在一个月内第二次在俄亥俄州发生类似的事故。据了解，新的事故发生在周六下午4:45，当涉事列车行驶至俄亥俄州克拉克县时，该车的212节车厢中有28节出轨，车上装有4辆油罐车，但是这些油罐车都标记为非危险物质。据初步调查，有2节车厢装有少量的柴油引擎废气处理液，2节装有少量的聚丙烯酰胺水溶液，两者都是常见的通过铁路运输的工业品。事故地点也没有大众供水系统或民用水井。不过，选区在事故地点的共和党籍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特纳周日在新闻节目里称，这起事故仍然令人发指，认为目前虽然看来有惊无险，但是对俄亥俄居民而言，接连的铁路翻覆意外是无法被接受的。
据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周日说，他将在这周提出一项两党法案，概述了禁止或阻止外国技术的方法，例如视频分享应用程序 TikTok。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采访时，这位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华纳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主持人， TikTok 将是这项法案审查的潜在对象之一。美国目前有超过1亿人在使用这个短视频平台，由于它属于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所有，这个平台所带来的安全问题正成为国会以及联邦和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华纳说，他正在和参议院少数党党鞭南达科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图恩一起制定这项法案。他说，他对美国人在 TikTok 上看到的内容类型感到担忧，因为 TikTok 正在从美国人那里收集数据。但 TikTok 让我更担心的是，这可能是中共的一种宣传工具。
据美国前总统川普周六出席活动时表示，即使他在一些州和联邦调查中遭到起诉，他也会继续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周六，在马里兰州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有记者在川普发表演讲前问道，如果被起诉，他是否会退出总统竞选？川普回答，绝对不会的，我甚至不会考虑离开。面对正在进行的调查，川普谴责说，他们已经将我们国家的司法武器化。虽然这种情况可能会提高我的支持率的数字，但对美国来说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川普在周六的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很受欢迎，而最近对共和党选民进行民意调查也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正在上升。当被问及更愿意谁成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人时，有 62% 的与会者将他作为了第一选择。而德桑蒂斯当天没有参加今年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活动，他以20%的支持率位居第二。
鉴于当前中共当局正在抢购原油，在供应紧张的背景下，从高盛集团到贸易巨头维多集团预测，今年的油价恐怕将涨回每桶100美元。彭博社报道指出，自中共病毒疫情在2020年席卷全球后，最大的原油生产商之一的英国石油执行长鲁尼曾经预测，石油需求恐怕永远不会回到疫情大流行前的高峰。但是由于当前的需求复苏，英国石油正在向化石燃料领域投入更多资金。国际能源总署则预估，今年全球石油消费量将创下历史新高， 而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页岩油成长放缓以及生产投资低迷的打击，供应恐怕将无法跟上，这会导致油价上升。另一方面，国际能源总署也表示，随着边境重新开放，印度、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也正在消耗更多的石油，将推动今年全球需求达到创纪录的每天 1.019 亿桶，这可能在下半年让市场陷入短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军费成长比 GDP 高，学者说强军队优于强民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据路透社报道，亿万富翁投资家、有新兴市场教父之称的麦普斯上个星期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说，由于北京实施资本管制，他无法把资金汇出中国。麦普斯进一步透露，他想把自己名下在上海汇丰银行户口的资金转到香港的汇丰银行户口，但是遭到上海方面的拒绝。他直言，银行虽然没有明言不能把资金汇出境外，但会要求交出过去20年赚钱的记录，他形容是荒诞的要求。麦普斯说，中共政府正在限制资金流出中国。过去几十年，他曾经十分看好中国市场，但这次他也发出警告，他会非常非常谨慎地在中国大陆投资。
据 MarketWatch 报道，为了推动本月的销售，特斯拉在周日晚间下调了 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在美国的售价。特斯拉官网信息显示， Model S 的价格下调了5000美元，目前基础版的价格是89,990美元，低于之前的94,990美元。 Plaid 高性能版起价从114,990美元下调至109,990美元，Model X SUV 的价格则下调了10,000美元，目前基础版的价格是99,990美元 ，Plaid 高性能版的价格是109,990美元。今年1月，特斯拉已经下调了 Model 3和 Model Y 的价格。Piper Sandler 的分析师认为，这降价会促进特斯拉的销售，同时提高特斯拉的市场份额。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在给投资者的更新报告中，推特披露，公司12月份的收入和调整后的利润都同比下降了大约40%。目前，推特正面临着高达130亿美元的债务，每年利息支出大约超过10亿美元。马斯克去年10月完成了对推特的收购之后，正在努力稳定公司的财务状况。推特在去年12月12号开始向用户销售付费订阅服务来提高收入。这项服务允许用户编辑推文，并拥有订阅者专属功能。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3月5号宣布，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5%左右，创下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华民国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振坤今天在中共两会党政军经美中与两岸座谈会上说，中国2023年军费增长率比2020年的 GDP 还要高。反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中，强军队要优于强民生。请听报道。
中共政协人大两会正在北京召开。周日，即将卸任的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式的工作报告中，概述了2023年 5% 左右的增长目标。这一目标低于许多投资者的预期值。尽管中共已经设立2023年经济目标，但中国经济的表现将取决于由一批习近平亲信组成的领导班子。中华民国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振坤分析， 中共强军队优于强民生，国际社会并不乐见。
从习近平的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方针当中，强军队要优于强民生。你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率只有3%的情况下，你给的军费增长率却高达7.2%，而实质的金额更高达了超过1.5兆的这个人民币，这是相当大的一个金额，而且等于是全球第二的规模的军。
此外，中国经济成长趋缓，民众失业率居高不下。马振坤教授说，
在这种状况下，青年实质失业率是已经突破了20%，那么党政军所有的系统都必须要配合中央全力拼经济了，军队也不例外。所以军队一方面今年除了持续现代化建设之外，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配合中共中央好，要拉抬经济发展的动能跟创造就业机会。这可以从今年解放军的军队的两个主要工作看得出来，一个是征兵工作全面以大学生为主，那第二个是军工产业扩大军火外销的产能跟规模，去抢占俄罗斯军火遗留下来的这个国际的军火的市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一年，美国及其盟友一直担心北京利用其强大的军备和弹药生产能力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中共持续多年的升高军事现代化引起美日等国的关切，特别是中国军方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更让周边国家感到忧虑。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雅贤播报。
周六，联合国各成员国首次就一项保护公海生物多样性的统一条约达成协议，并将创建一个新的机构来管理海洋生物的保护，同时在公海建立海洋保护区。这项新的协议将是保护地球海域大片地区的转折点，因为此前这些区域的保护工作因为混乱的法律而受阻难行。请听报道。
周六，联合国首次就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达成一致的统一条约。新的条约将共同保护地球近一半表面的海洋生物发展。这项条约谈判最初预计在上周五结束，但最后的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并持续到周六的白天。德国环境部长史蒂菲·莱姆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就公海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公海直到现在还几乎没有受到保护，这代表着国际海洋保护取得了历史性和压倒性成功。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在地球表面 40% 以上的区域全面保护濒危物种和海洋栖息地。由于商业捕鱼和采矿以及化学品和塑料的污染，公海长期以来都受到剥削性的开发。罗克斯大学生物学家马林平斯基说，新的协议是关于承认海洋不是无限的资源，同时强调需要全球合作才能可持续地利用海洋。而新的条约还制定了对海洋商业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基本规则。世界自然基金会海洋治理专家杰西卡·巴特尔表示，这意味着所有计划在公海开展的活动都需要进行审查，尽管并非所有活动都会经过全面的评估。目前，一些海洋物种，包括海豚、鲸鱼、海龟和许多鱼类，每年都会进行长时间的迁徙，跨越国界和公海。但是在过去，国际理事机构难以努力保护它们，以及依赖渔业或与海洋生物相关的旅游业的人类社区。巴特尔表示，未来新的条约将有助于将不同的区域条约结合在一起，以便能够解决跨物种范围的威胁和担忧。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